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9月24号，公元2015年11月5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司政洛桑森格呼吁国际领袖帮助西藏获得自由；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拉嘎教士培训会在达兰萨拉举行；西藏甲玛矿业为扩建申请巨额贷款，引来藏人担忧；以达赖喇嘛为题材的影片《敦敦》编剧逝世。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印度阿萨姆邦古瓦哈提市接受媒体采访时，呼吁国际领袖们为了各自及总体的利益，帮助西藏获得自由。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近日前往印度阿萨姆邦古瓦哈提市，参加由印度援藏组织西藏运动核心小组举办的第五次全印支持西藏组织大会。期间，洛桑森格也通过地方与外国媒体向世界领袖们发出了支持西藏自由运动的呼吁。在接受土耳其一家媒体采访时，司政洛桑森格敦促全球领袖们为了民主，同时也为了全球的生态环境而帮助西藏获得自由。在采访中，洛桑森格强调，西藏不仅仅对600万藏人重要，而且从生态环境的角度、精神的角度以及战略的角度来看，其实对整个世界都非常重要。他说，支持西藏就是在支持一个古老伟大的文明，也是在支持人类所追求的民主价值。在全印支持西藏组织大会上，洛桑森格同样强调了西藏生态环境对亚洲各国的长远利益所起到的重要影响。他指出，中共当局正对西藏生态所进行的破坏，对印度等下游国家民众的生活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大家为了各自的利益，必须在西藏问题上共同向中共施压。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在印北达兰萨拉展开了名为拉嘎教士的培训活动，希望借此来提高藏人青年在西藏抗争中的领导能力。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援藏组织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印度分部与藏人团体西藏行动中心从本月1号起共同在达兰萨拉展开了名为拉嘎教士的培训活动，参与者为来自印度首都新德里与班加罗尔市等地的十几名学生。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亚洲地区负责人多杰崔丹在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介绍了相关情况。他说，前来参加活动的藏人青年均是一些不同团体的负责人，活动主要向学生们教授有关提高领导能力方面的技能，同时也针对怎样开展非暴力运动进行培训，并帮助参与者进一步了解中共的发展、其治党政策以及怎样通过网络来拓展活动的规模、力量等等。据多杰崔丹介绍，此次活动有别于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以往开展的培训会，在活动的专业性和丰富性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相信这些与会者在回去后能够带领各自所在地的团体更有力地开展一些出色的运动。这一活动将进行至本月6号，参加培训活动的藏人青年丹金莫兰 向本台分享了他的心得。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对藏人抗争有了新的认识，也看到了很大的希望，了解到我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争取西藏的自由。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黄金集团旗下的西藏华泰隆甲玛矿业公司日前与中国银行签署巨额贷款协议，计划用来扩建在西藏甲玛矿区的开采工程。流亡社区研究人士担忧，这将给西藏环境带来更大的破坏。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阿斯达克财经新闻网报道说，位于拉萨市墨竹工卡县的华泰隆甲玛矿业公司日前与以中国银行为牵头银行的银团签署了总计39.8亿人民币约6.27亿美元的贷款协议。中国黄金集团表示，此次签署的贷款协议将有助于公司成功完成甲玛矿的矿建建设。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研究员丹增颖谢在接受本台采访时对此表达了忧虑。他指出，中共国企随意在西藏实施开矿项目，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西藏的生态环境，使当地的人畜生存都受到严重影响。此次华泰隆甲玛矿业公司获得数十亿元人民币贷款用来矿建，将会给当地带来更大的灾难。甲玛矿区附近的藏人曾多次请愿，要求当局停止这一破坏生态的开矿项目，但都无济于事。2013年，甲玛矿区发生大面积山体滑坡灾害，80多名员工被埋。事发后，中共当局为推卸责任，统一媒体口径将矿难形容为自然灾害。国际深远西藏运动副主任布琼次仁曾向本台介绍他对2013年甲玛矿难的看法。他指，中国各地发生的矿难已经造成无数伤亡事故，现在这种悲剧延伸到了西藏。甲玛矿难凸显出了中共在西藏发展工业的野心，为此不顾对西藏脆弱的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危害。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以14世达赖喇嘛尊者为题材的电影《昆敦一篇》的编剧梅丽莎·马西森近日逝世，享年65岁。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以14世达赖喇嘛尊者从年幼至成年期间，以及中共入侵西藏时期的状况为题材的《昆敦一篇》的编剧梅丽莎·马西森近日逝世，享年65岁。梅丽莎最负盛誉的作品为1982年上映的美国科幻电影《E.T. 外星人》，《黑神驹》及《逃亡的艺术家》等著名影片的剧本也出自于梅丽莎之手。撰写《昆敦一篇》的剧本反映了梅丽莎多年来对藏传佛教与西藏的关注。他在生前一次访问中透露，自己在大学时期就认为以达赖喇嘛为题材一定会制作出非常好的影片，而之后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为了这部影片，他曾于90年代在理查基尔的协助下多次拜见达赖喇嘛尊者，就剧本构想进行讨论。达赖喇嘛曾多次强调，影片必须确保与时事相符。昆敦一篇在中国被禁， 但曾获多项奥斯卡奖提名，获得了各界的好评。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洛桑扎巴为您播送华人学者夏明撰写的文章《喜马拉雅山上的伟人为达赖喇嘛八十大寿而作》。
与王若网的遗孀杨子，一尊生教授和我握手问好。在演讲会上，尊者主要向华人介绍了西藏问题的实质，并希望海外华人能发现真相，同情和支持藏人的正义诉求。会后尊者与大家合影留念，许多人都争先恐后，希望靠得最近，因为我一世心里有障碍，不知如何在藏人的圣者面前举手透足而不失礼。二是我不愿主动接触到藏人的神一样的领袖，所以我站在最后的角落，希望能够露个小脸。让我最高兴的是，我看到画家、书法家郑年杰展出一幅艺术作品，献给了尊者，我也送给尊者一份劫后天府内纵横的拷贝。只第一次见面就把尊者带进了我的生命、我的思想和我的学术。在以后的七年多的时间里，我又在亚洲、欧洲和美洲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场合见到了尊者，要么是听他在美国民主基金会的演讲，要么是听他在纽约的 Radio City 讲解是菩提心论，要么是邀请他两次到我下来给纽约城市大学师生见面演讲，要么是与他一道参与藏人在威斯康星鹿野湾的研讨。最让我难忘的是2011年12月我还去到他在达兰萨拉的住处参见，通过十多次的近距离接触交往，我越发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了一位伟人，一个不简单的僧人。我经常听尊者这样描述自己，我是一个简单的僧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事实。他流亡在外，寄居在喜马拉雅山山坡的一个小镇，没有自己治理的国家，没有军队，没有豪华漂亮的政府大楼和公寓，更没有世俗官员想着办法挥霍的花天酒地、肉泥酒池。他永远都是一色的朱红色袈裟、软底皮鞋，时常还带着一个打带。他还给我讲起过他的每日生活，早餐有面包、果浆、麦片，晚上很早就闭关打坐休息，天不亮就起床做工，每天要接待大量的房客和来宾。但他显然不是一个普通的僧人，他的精力充沛，思维活跃，富有幽默感，他的朗朗笑声很远就可以听见，经常示人未到，笑声先止。他有极强的好奇心，对哲学、政治、科学都感到兴趣。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学者夏明撰写的文章《喜马拉雅山上的伟人为达赖喇嘛八十大寿而作》，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